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1月2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津巴布韦议会计划弹劾穆加贝，韩国日本欢迎美国再把朝鲜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金正恩没有会见习近平派出的特使，习近平对金正恩还有多少影响力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跟着你就是跟着那太阳，在中国现在造神运动卷土重来了吗？那么台湾民众对于习近平有什么样的观感呢？节目中我们要介绍一份最新民调，欢迎您收听这次的时事经纬。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我们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津巴布韦的议会议员计划星期二启动对长期担任总统的穆加贝的弹劾程序。穆加贝在要求他辞职的最后期限过去之后仍然不做任何表态。津巴布韦执政的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成员对弹劾程序一星期内完成表示乐观。弹劾动议包括指控穆加贝滥用职权，指定他的妻子为他的继任人。穆加贝此前解除了深受欢迎的军队英雄副总统姆南加古瓦的职务。93岁的穆加贝执政40年之后没有表示离职的意愿，还计划星期二主持内阁会议。自从军队上个星期控制了重要国家设施之后，穆加贝一直被软禁。津巴布韦最高军事将领星期一说，穆加贝和姆南加古瓦有接触，预计姆兰加古瓦很快会回到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星期天开会确定了穆加贝辞职的最后期限，并且在会上解除了穆加贝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主席的职务，选择姆兰加古瓦担任主席。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说，津巴布韦的未来必须由津巴布韦人民决定和打造，美国支持津巴布韦向民主过渡。那么穆加贝在一场电视讲话中明确表示不会辞职之后呢，这位津巴布韦长期执政的总统现在面临要弹劾的局面。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数百万人周日打开广播和电视，等待庆祝穆加贝37年的专制统治走向终结。然而当听到穆加贝称他将主持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下个月举行的代表大会时，他们深感失望，有些人甚至流下了泪水。
我本来期待着他会辞职，不管他过去做的那些事，我还是会为他能够有尊严的离开，能够下台感到高兴。将领们本想让他和平的、有尊严的下台，但是他却拒绝这么做，他太固执了。
穆加贝没有提到辞职的字眼，而且似乎也没有严肃看待此次军事介入该国政治危机的事件。
我们就等着他说我辞去国家总统一职，但我们感到失望。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说他想纠正过去的错误，但是前面的路怎么走，未来怎么办，这些他们什么都没说。
反对派活动人士计划进行更多的抗议活动，迫使穆加贝辞职。一些执政党成员表示可能会启动弹劾程序，但这不会让穆加贝立刻辞职，而且弹劾程序可能要用5天才能完成。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现在呢，美国把朝鲜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这个决定呢得到了韩国跟日本的欢迎。美国这个举措是为了向朝鲜的专制政权施加更大的金融和外交压力。韩国外交部星期二说，韩国将美国的行动视为国际社会让朝鲜走上无核化道路共同努力的一部分。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将要正式宣布把朝鲜重新列在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的决定。 目前只有伊朗、叙利亚和苏丹在名单上。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川普行政当局认定平壤一再对国际恐怖主义提供支持，包括在外国进行谋杀。这位官员说，朝鲜在国际上一贯采取这类危险和恶意的行动。朝鲜炸毁一架韩国客机，造成115人丧生之后，美国1988年把朝鲜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但是在朝鲜满足了一项朝鲜半岛非核化协议的要求之后，美国把朝鲜从名单上去除。那么美国国务院呢，也针对朝鲜再次被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做出反应。那么有关于国务院的看法，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在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当中跟主持人做了下面这段对话的介绍。
美国国务院对此啊有个什么最新的说法没有？那么此举呢，是否使得外交谈判的努力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今天特地到白宫，针对记者提问呢提出说明。他表示呢，国务院重新把朝鲜列入赞助恐怖国家的黑名单里面，这显示美国完全致力于进一步在国际社会上从政治、经济、外交上来孤立朝鲜。我们知道朝鲜目前已经受到许多广泛的制裁，这是由于朝鲜进行核试爆，并且进行武器扩散，还侵犯人权。而今天呢，再度把朝鲜列入黑名单，也显示了美国呢可以再进一步来制裁和朝鲜有贸易往来的个人、国家，并且可以进一步管制可以作为双重用途项目的出品。的出口，那这个可以作为双重用途项目的出口呢，包括了军用以及民用用途的项目。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他支持重新把朝鲜列入这个黑名单，而他也提到了中国。他说，中国呢对于朝鲜有特别的影响力，而中国在对付朝核问题上的合作呢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怎么说。
With China, we continue to talk with them.First, ensure that they are fully committed to implement.
我们一直在与中国对话，确保他们贯彻执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他们也承诺这么做。上一轮对朝鲜的制裁中，在进口成品上，比如燃料、石油、柴油等，实施了严格的限制。但我们也向中国提出，你们控制着所有的供给朝鲜的炼油厂的输油管道。如果你们想单方面向朝鲜施压，你们可以这么做。但我们不知道。也很难知道他们是不是在采取行动切断对朝补给。
将近十年前，为了鼓励朝鲜参加核谈判，当时的美国政府呢，把朝鲜从这个恐怖主义赞助国家的黑名单当中除了名。不过后来呢，平壤一再违反六方会谈的协议，还加紧核试爆。那么今天呢，重新把朝鲜放入黑名单，是否使得未来的外交努力更加困难？对此呢，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特使宋涛，他从17到20号呢访问了平壤，并且和朝鲜的领导人举行了会谈。观察家指出呢，这是北京希望在华盛顿进一步对平壤施加压力之前呢，先进行了外交努力。与此同时呢，美国对朝鲜软硬兼施，除了今天把朝鲜再度放上黑名单，不久之前，也就是上个星期，美国特使尹汝上访问了汉城，也就是首尔，韩国，来希望进行和平的努力。国务院表示呢，尽管目前外交谈判的时机尚未成熟，不过呢，和平解决朝鲜核扩散的问题，目前还是第一选项。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特使结束了4天平壤之行，回到了北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没有会见这位北京特使，被认为是有意怠慢，凸显中朝在朝核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在美国总统川普高调访华之后仍然没有缓解。习近平对金正恩还有多少影响力，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有关的详细探讨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作为习近平特使出访朝鲜的中联部部长宋涛，周一晚间乘专机返回北京。 官方没有报道说访朝期间获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接见。宋涛17日在平壤会见了朝鲜二号人物崔龙海，并通过崔龙海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赠送礼物。18号，宋涛又会见了朝鲜劳动党副委员长李朱镛，并出席欢迎宴会。朝鲜官媒朝中社的消息称，双方就朝鲜半岛地区局势和双边关系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中朝双方官媒都没有提供会谈的具体细节，也没有报道双方是否在会谈期间讨论了朝鲜核问题。此次宋涛出访朝鲜，依惯例前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宋涛还前往安放已故朝鲜领导人金日成、金正日遗体的锦绣山太阳宫凭吊，但是没有受到朝鲜现任领导人金正恩的接见，尽管他带去了给金正恩的礼物。韩国外国语大学全球安全中心所长黄载浩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金正恩不会见习近平特使宋涛是极为失礼的行为。
这个金正恩呢，知道这次这个宋涛见面，宋涛一定会说无核化，还有不要搞那个核试验跟那个这个实验导弹，发射导弹，所以他不想这个见面，一定有这样的这个要求，所以他不想见面。那这个意思呢，他可能尽快可能要搞这个核试验或者是发射导弹的意思。
黄载浩认为，韩国平昌冬奥会将于明年2月开幕。通常奥运会前后一个月，各国都要停止军事行动。为避免国际社会不满，朝鲜可能最近会加紧军事行动，在12月可能会有导弹试射或核试验的动作，而不会等到临近冬奥会的时候。有记者周一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询问宋涛是否会见了金正恩，访问何时结束。发言人陆康回应称，宋涛仍在访问朝鲜，访问结束后中联部将发布消息。上周五，中共中联部长宋涛作为习近平特使启程前往朝鲜通报19大情况。中国官媒报道说，访问期间双方将对中朝两党两国关系等共同关心的事宜交换意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杨希宇认为，宋涛出访对于解决朝鲜核问题是一次重要的交流机会。
由于当前的这个半岛形势，特别是中朝两党两国的关系处在这个状态，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双方在核问题上的这个分歧。从中方的角度呢，也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坚决主张和努力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当然了，这是要通过会谈对话谈判来进行，因此呢，这一次访问本身呢，也是中朝双方就核问题如何和平解决、如何回到无核化的立场上。因为这个朝鲜半岛无核化呢，不是别人，正是朝鲜已故领袖金日成亲自提出来的，也是已故领袖金正日呢明确坚持的。所以呢，中朝两党呢也会就这个问题呢，这也是一个交流机会。
2016年，朝鲜劳动党召开7大后，李朱镛曾率团访华通报7大情况。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李朱镛。不过，韩国中央日报报道说，李朱镛的车队从驶入人民大会堂到离开，全程不到半小时。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周二凌晨发表社评指出，平壤似乎尤其在意向国际社会传递一个信号。他不会在联合国制裁的压力下就核问题改弦更张。社评认为，中朝两国就核问题的严重分歧依然如旧。对于美国总统川普访华，在如何解决朝核问题上是否同习近平主席达成了一致，北京东亚问题专家杨希宇对美国之音表示，中方并没有同意美方的军事选项。环球时报在宋涛出访前发表文章称，华盛顿一直高估北京对平壤的影响力。文章称，中朝关系正处于低谷时期，称宋涛不是魔术师，半岛局势能否缓和，关键的钥匙在美朝手里。延边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金强一对美国之音表示，通过川普亚洲之旅，美中韩等国取得了以制裁等和平手段诱导朝鲜出来谈判的共识，这应该是川普访华的成果之一。 金强一表示，中国在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朝鲜的决议方面能做的都做了，包括切断朝鲜煤炭、海产品进口以及禁止对朝金融业务。他表示，剩下的只有掐断输油管道了，但是目前中方不会这样做。
从中国的角度，现在这该制裁的都制裁了，除了这个输油管道之外，还能怎么配合着美国？所以美国方面应该说，这个再次确认了中国的这种对朝政策的一些态度，这恐怕是特朗普的成果。但是我们现在从中国的角度来谈，你说再有进展还能怎么进展啊？已经制裁的从来没有过的这种制裁强度，是吧？
这位中国国际政治学者表示，目前来看，如果朝鲜被迫同意坐下来谈，也将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让他痛下决心契合非常困难，所以彻底解决朝核问题仍路途遥远。韩国国家安全问题专家黄载浩指出，中国对朝的石油供应已经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减少了三分之一。对于习近平是否对平壤还有影响力的问题，黄载浩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对朝鲜还剩下的三分之二石油供应。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川普为他的亚洲之行进行了辩护，认为他此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2017年1月离任的美国驻华大使博卡斯，他在日前在华盛顿接受美国之音外事记者利亚的专访，他谈到了现在还难以评估川普总统这次访问亚洲的成果，但是呢，他说川普还没有一个清晰的对华政策，而这是问题之所在。这位前民主党参议员认为，美国应该有一个比较长远的眼光来考虑如何与一个崛起的中国打交道。下面请您收听这次专访的节选。
博卡斯大使，非常感谢您抽时间接受我们的专访。
绝对的，不客气。
我想从川普总统的亚洲行开始。川普总统回到美国后，谈到了他这次出访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包括与亚洲国家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签署了数千亿美元的贸易与投资交易，而且统一了亚洲国家对朝鲜问题的立场。但是也有批评人士认为，他这次出访并没有在安全与经贸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认为国家领导人之间举行会晤总是好事情。在访华期间，很明显川普总统对习主席褒奖有加。事实上，他对习主席的高度赞赏让我有些意外，几乎是震惊。我不知道真正取得了多少成果，在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不会知道。往往是事实胜于雄辩，有很多好听的话，这非常好，我希望他们以实际行动来跟进。在我看来，我对川普总统没有试图解决美国公司，尤其是高科技公司在中国的市场准入方面所面临的困难等基本的贸易问题感到有点失望。也许他提出了，我不知道，因为新闻报道里没有提及，我们拭目以待。
但川普总统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的演讲中的确谈到了这些问题，而且对中国的贸易做法表达了相当强硬的立场。
的确如此，但是很难知道他做出强硬表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一个原因可能是针对他在国内的选民，以显示我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很强硬。第二个原因是有一点为自己开脱的意思，因为他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而亚洲很多国家很想要这个协议，所以强硬表态有点为自己辩护的意思。我们也要等着瞧，言辞很重要，但是行为、行动和后续措施，坦率地说更重要。
您认为川普总统在朝鲜问题上取得了实质的进展吗？
我不知道，我希望如此。有意思的是，中共的一位党务官员正在访问朝鲜，这很好。也很有意思的是，韩国总统文在寅下个月也将与习主席会晤，这是好事。同样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朝鲜的金正恩没有进行什么导弹和核试爆，这也是好的。这段时间比较安静，也许川普总统与这种情况有点关系。我当然希望如此，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外交，我们必须通过外交来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说，他不理解为什么一些美国人对川普总统在中国受到热情接待感到不高兴。您对此有什么回应？
中国人很聪明，美国人也很聪明。一些美国人觉得，也许川普总统对习近平的赞赏有点过分了，过于急切地想讨好他，而没有试图在市场准入和朝鲜问题上达成协议。
从美国的媒体报道上可以看到，美中关系其实有一些暗流涌动。美国的外交政策圈正在谈论川普政府将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很明显，我们希望保持密切的关系，希望相互信任，任何一方不要占另一方的便宜。我们共处在这个世界里。一些美国人看到习近平在中共世界大后把这么多的权力集中一身，有点担心。其次，他在讲话中表示中国要成为全球的领导者，这让美国人有点担忧。还有就是川普总统对中国多有批评，在竞选期间他建议对所有来自中国的产品征收45%的关税，他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后退了。执政之初，他对北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国政策提出批评，再加上有关中国在南中国海建设岛礁的电视报道，还有就是国会提出了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加强审核的法案。这也许是因为一些美国人感到中国在占美国的便宜。美中关系的紧张现在比几年前多一些，但是我们不应当相互攻击、相互批评，而是努力找到更好的合作途径，这对双方都是如此。
您觉得川普政府有一个清晰的对华政策吗？
没有，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对华政策，这是问题的一部分。坦率地说，川普总统和他手下的人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没有什么经验，有几个人例外，但基本上没有经验。川普总统显然是这种情况。在这次访问之前，他可能没有去过中国，我不是很清楚，因此对他来说，制定一个对华政策是很困难的。他们会的，这些政府在贸易问题上有很大的内部分歧。川普政府应当在这个问题上更强硬呢，还是应当通融一些呢？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因此目前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对华政策。这是个问题，因为中国从长远的眼光看问题，往远处看有远见，但美国不是这样。美国一直是临时性的，它做出反应而没有长期的愿景和目标，没有长期的规划。我认为不管是川普还是任何别的人当总统，美国必须试图制定一个更为长期的计划，这将是非常有益的。我希望川普总统这样做。
一些中国人认为川普总统提出的印太战略是为了平衡一个崛起的中国，您怎么看？
印太战略是一些年前提出的一个战略的复兴，我认为部分原因是因为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看到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因此觉得需要有一个取代这个协议的某种东西，来向别的国家显示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我对中国一些人的想法有些担忧，他们认为应当有一个两极化的世界，中国控制他那部分的世界，美国控制他这部分的世界。中国方面好几个人提出了这样的主张，这是个错误，不会起作用。这种提法在我看来是划分势力范围。
有意思的是，川普总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但是他手下的人以及美国外交政策圈里的很多人对中国则有不同的看法。鉴于这种分歧以及中国的日益强势，您如何看待美中关系发展的前景？
Where do you see US-China relations going?
我认为这会很有意思，因为中国正在崛起，而且会更加的强大，而美国基本上仍然是一个守城大国。但真正的问题不是它会走向何方，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要它走向何方。我认为美中两国都希望走向一个大家都相互妥协的方向，以便更好地建立互信和了解，共同努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日前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当中建议鉴于中国对外宣传工作不断加强，甚至利用驻外媒体机构进行情报搜集和信息战，美国国会需要加强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规定所有在美国的中国国营媒体从业者在美国司法部进行登记。那么中国在美国媒体如果贴上了代理人这样的标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
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1938年通过， 当时的目的是为了抵御纳粹德国的宣传攻势，要求代理外国委托人的任何个人或组织必须向美国司法部注册并披露其代理的委托人身份，包括政党、政府、美国以外的个人或组织。对于在美国活动的外国新闻媒体，这部法律规定，那些从事真实新闻或记者活动的新闻机构、报纸、杂志、期刊和其他刊物，如果其官员或主管中至少有80%是美国公民，不受任何外国主体所有、指挥、控制、补贴或资助，其决策不受外国委托人的决定，可以不被视为外国代理人。美国司法部公开记录显示，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的发行公司在1983年与司法部进行了外国代理人登记。中国新民晚报在美国所设机构新民国际于2017年9月在美国司法部进行了代理人注册备案。这部法律要求外国代理人每6个月向美国司法部提交有关代理人与外国委托人之间的合约、收款、支出的材料。如果该代理人出席国会作证，必须提供最近的登记声明。法案还要求代理人保存所有活动记录，并允许司法部长对其进行审查。法律要求，那些为外国委托人散播信息材料的登记者，必须在宣传材料上醒目标注外国委托人的身份，并说明该机构代表这一外国委托人在美国传播这一材料。美国司法部说，充当代理人的外国媒体机构必须在其网站首页或在关于我们的页面醒目注明这一信息，在其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网上论坛和博客上也应该注明这一说明。长期关注这一法律执行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东亚高级分析员莎拉·库克认为，这部法律在有关宣传材料标注委托人身份的要求执行的还不够。莎拉·库克对美国之音说，
虽然中国日报在纽约时报的插页以及别的地方自称中国国家英文报纸，但它没有说明自己是政府或国家所拥有的。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解释，如果违反这部法律，一经定罪可以被处以最高$5,000的罚款和最高6个月的监禁，涉案的外国人可能面临遣返。美国司法部最近要求在美国经营的俄罗斯国营媒体 RT 电视台在11月13号之前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否则将采取法律行动。 RT 主编西蒙尼扬在一份声明中说，如果不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公司在美国的总监可能被逮捕，公司的账户可能被封查，公司被迫在这样的后果和注册为外国代理人之间做出了注册的选择。美国之音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询问中国中央电视台下属的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北美分台华盛顿总部，即使发稿前没有获得回应。中国日报驻华盛顿办公室和旧金山办公室也没有回复记者的电话采访请求。某中国新闻网站驻美国的记者对美国之音说，由于该网站不属于国营，他不担心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强制注册提议会对该机构造成影响。自由之家的库克认为，那些不是完全国有的中国媒体也存在所有权结构不明的问题，这给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执行带来挑战。他说，
我想 USCC 可能在试图解决的问题是，这些媒体的所有权结构越来越模糊，但他们的大部分内容仍然是官方媒体宣传。USCC 可能在试图让监管和规章框架能应对媒体所有权结构复杂的现实情况。
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19大之后，吹捧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继地方媒体公开称习近平是伟大领袖，并且倡导悬挂伟大领袖习近平总书记的画像之后呢，北京最近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隆重推出称颂习近平的歌曲《跟着你就是跟着太阳》，造神热情从内容到形式直追朝鲜。 尽管有关当局封杀了伟大领袖这样的称谓，但是呢，十九大后履新的中宣部部长黄坤明最近提出的三个领袖，以及新华社万字文总结推出习近平的八大称号，都说明这股个人崇拜的风气并不是仅仅来自于地方和民间。那么习近平加强个人集权已经引起了非议，为什么又变本加厉大搞个人崇拜呢？文革造神可以说因见不远，为什么中共当局竟然又如此的健忘呢？那么新时代来出现的这个造神运动，中国人民会不会答应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呢，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邀请了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一位是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一位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那么谈到了最新报道里面讲到说，贵州省委宣传部做出了决定，禁止悬挂标有伟大领袖习近平总书记字样的习近平画像。那么贵州省的取缔难道是要封杀伟大领袖的提法吗？关于这点呢，胡平认为，
贵州前西南电视台的做法无非是投上所好，争相邀宠，用这种方式呢也是出风头，说不定呢也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商业利益。当然他们，我想地方的这些媒体也知道，像怎么称呼这些问题是由最高当局决定的，不是地方上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但是我想他无非本着这么一种想法嘛，就像俗话说的，官不打送礼的。那么你送些高帽子上去，就算不被上头所采纳，就算上头不同意，那总不会因此受惩罚，所以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这个稳赚不赔的买卖啊。至于贵州省委这个下禁令，我估计倒不一定是出于贵州省委本身的意思，很可能是出自高层、出自中央的意思。那么为什么要下这种禁令呢？那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那就是时候没到。你今天不准叫伟大领袖，也许明天那就可以叫了。另外一种可能呢，那就是中央也可能打算给习近平定做一顶帽子。这个伟大领袖这个帽子是给毛泽东的啊，那么别人就不能用了，你习近平就可以再给您做一顶帽子，就像习近平思想一样，你就不能直截了当的说习近平思想，而要加上个什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样。
那么关于最近的《跟着你就是跟着太阳》这首歌曲的推出，专家们怎么看呢？对此胡平他这么认为。
听这首歌真会让人产生那种不知今夕何夕，身在何方的这么一种奇怪的感觉。难道又回到毛时代了？难道又到了北朝鲜了？另外我们看这首歌本身，这个歌它并没有明确指出歌里的你是谁，但是大家都知道这里指的就是习近平，就是把习近平比作太阳啊。当然把伟大领袖比作太阳，这是个很沉浮的比喻，没有什么新意啊。那当年毛时代我们这种颂歌已经听得太多了不过你要比较起来呢，你还不能不说当年毛泽东的颂歌要比今天的习近平的颂歌呢还编得好一点儿。那么那个他至少在一些比方上、一些说法上还更恰当一点。那么这首歌的歌词有些很明显的不恰当的地方，因为毕竟它不一样嘛，你毛泽东是这个红色中国的开创者，你习近平只是他的一个继承者。作为开创者啊，那你可以说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那没有毛泽东之前呢，那没有毛泽东之前的中国，那就是黑暗的旧社会。可是你习近平是个继承者啊，你总不能说在没有你习近平之前中国就是个黑暗的社会啊，那样子你把你的前任包括邓小平、毛泽东置于何地呢？你看他的歌词有几句唱的就是很有意思嘛，他就唱到是今夜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才有了这个初心不忘啊，才有了人心向往，实干兴邦，才有了扬帆起航等等啊。那这几个才有了，那意思没有习近平之前那就没有这些东西，就没有人心向往，就没有初心不忘，没有实干兴邦。你这么说，你那等于是把不要说江湖了，连邓小平连毛泽东通通都给否定掉了啊。所以这种说话我想在按照共产党的标准也是经不起推敲的，也是非常荒谬可笑的。
那么伟大领袖，这是毛泽东的专称，连他的继承人华国锋也没有敢僭越，只称英明领袖。为什么接连有地方媒体敢于让习近平直接来比肩毛泽东呢？对此，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说，
这个当然是属于叫做就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啊，这个因为这个作为中央一级的官媒，他们已经说了这一类的话，比如这个黄坤明部长他就讲，他说这个习近平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拥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领袖、大党领袖、大国领袖、人民领袖，虽然没有用伟大啊，但是里头已经有两个大了。然后再看，那当然就是新华社发的这那篇长文，就是这个所谓新时代的领路人，那个一下子就给了八个头衔啊，这个大家已经都看到了，我也不重复太长了。所以我觉得呢，既然这个中央可以这么做，那么当然从地方上来讲，历来都是层层加码的，一定要做的比中央还过头，那才能显出他们的忠心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属于地方的自选动作，尽管这个自选动作是僭越组织啊，这个毛泽东都没这么叫，他们居然敢这么叫。那么但是这个你注意啊，这个前西南日报，他除了这个他是几次这个用了这个伟大领袖习近平总书记，然后出他的画像，而且他还在报道中间也还这个强调说习是这个当之无愧举世公认的伟大领袖，而且说我们这个前西南延续革命战争年代悬挂伟大领袖毛主席领袖像的传统，所以许多干部群众家都纷纷悬挂这个领袖像。所以呢，他认为我们这么做没错啊，就是那么当然也就是胡平先生讲的官不打送礼的，估计呢这类事情呢是因为他跟中央的这个宣传口径不统一，所以呢这个不能够让他这么做下去，但是呢这个也不会受什么惩罚，因为中共这个传统历来都是宁左勿右的，所以这类的东西呢可能就是制止了也就完了，甚至于你这个热情这个上边也心领了，但是你们先别这么做，现在这么做呢实际上说实在的是给领导人这个添乱。
对于跟着你就是跟着太阳这首颂歌，到现在的还没有看到官方干预太阳的提法，而这个歌呢已经传遍了中国了，有人说这首歌从内容到形式都直追朝鲜，那么专家们有什么看法呢？张立凡先生说，
这个歌之所以没有被禁止啊，或者说这个太阳这个唱法没被禁止，这也就是还是我刚才讲的那个，你就是它还没达到僭越组织的这个程度。为什么呢？我们注意，就是从这个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这个胡锦涛，其实都有颂歌，但是他们这些颂歌有一个统一的格式，这个格式就是什么呢？不提人名，就是反正你们大家听得出来我是在歌颂谁，但是呢我绝不提人名这个可能是一个就是潜规则，就是这么着就能过关，就能够这个不违组织。所以呢我觉得可能这个在编这首歌的时候，虽然这个歌很烂啊，但是他的这个技巧啊，他回避了一些东西，使得这个东西传播上没有障碍，这个是他们的高明的地方。然后第二一点，其实你要注意，就是说朝鲜我们也注意也有类似的歌在，或者类似的歌颂啊，这个都不奇怪，因为他们就有太阳节，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光明星节都是这个歌颂他们金家的这些个祖先的。那像今年在8月14号在白头山还有一个叫迎太阳集会，然后呢这个 他有一个叫2017年白头山伟人称颂大会，然后呢有一个白头山宣言，第一条就是说，伟大的金日成阁下和金正日阁下是与自主时代一道永生的人类太阳。第二，敬爱的金正恩阁下是领导人类自主事业取得辉煌胜利的21世纪伟大太阳。啊，第三我就不念了，反正都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跟这个，我觉得中国现在这些东西，如果朝鲜跟我们要版权的话，还真是个问题了。所以呢，这个但是其实这个歌就是，其实在中国和朝鲜都可以通用，这点倒是还是啊，这个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东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毛泽东化国锋之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再度成为伟大领袖和舵手。新华社发表长文给习近平掌舵者和领袖定位。那么地方报纸呢，还称习近平是伟大领袖。中国大陆是不是再度个人崇拜的尘渣泛起呢？在媒体观察的栏目当中，美国之音记者海涛也跟主持人在对话中介绍了这样的一个现象。
是我们知道这个新华社是深夜发了一个长篇的这么一个人物的特写，对，那在这篇文章中是怎么给习近平做这个定位的呢？
是这样，他是由新华社的四五个记者联合写的，他这么12000字的这么长篇的文章当中呢，他主要给习近平有8个定位。第一，他说是习近平是开创性的党的领导人；第二，是带领中国实现伟大梦想的掌舵者；还有就是伟大斗争形成的党的核心；还有说他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勤务员；还有就是有担当的国家改革发展战略家；还有是重塑军队和国防的统帅；然后是国际舞台上的大国领袖；然后是第八个是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就是这8个方面的这个给他的定位相当高了，
看来是给了他一连串的头衔。我听到这个统帅领袖，那么这个除了这个新华社这种中央级别的这种媒体以外，那其他这种地方媒体他又是怎么说的呢？
在这个贵州有个前西南这个日报，在前不久前有2次发表文章提到习近平是伟大领袖啊。那么我就在中国的媒体上一查，很难查到这两篇文章，他不知道有某种原因啊，他把它屏蔽了。但是我查到安徽日报近期11月4日的一篇评论员文章，安徽日报是安徽省委的机关报，安徽日报评论员的文章相当于安徽日报的社论，也就是省委的意思。在这篇文章中，他说坚决维护、爱戴、追随、捍卫总书记习近平总书记这个党的领袖。他在这篇短短的这个一篇社评里，一篇这个评论文章里，他6次提到了习近平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党的领袖，6次。那么他提到了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好几次提到了是这个，他是一个我们坚决拥护、爱戴、追随、捍卫的这么这个词句。你整体看来，就不说这个社论，就拿一篇的文章来说，在短短的一篇文章中，他6次提到了这个要什么这个追随、爱戴、维护什么怎么对，这给人感觉这不像是一篇这个很好的一个说理性的文章，而像是一篇这个口号性的。我就想起来，在文革当中，林彪说毛泽东是4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舵手、伟大的统帅。那么，在中共这几十年来当中，就中共执政的60多年来当中，只有毛泽东有这么4个伟大。当时我们知道，文革中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达到了顶峰啊，由林彪这样力捧他。毛泽东去世之后呢，就打倒四人帮。这时候华国锋出来了，华国锋当时的一个头衔就是伟大英明的领袖，但是华国锋没有毛泽东其他3个舵手、统帅和导师。那么到了习近平先生现在呢，就是媒体就这么就直接的就是捧他，把他的毛泽东的4个头衔几乎给了他3个，除了导师没有，剩下舵手、统帅、伟大领袖都按到这习近平头上了。所以你这个看起来的海外的好多媒体就说，特别是中国的艺人士、中国的名人士，他就说这是中国的这个文革再现啊，和个人崇拜的尘渣泛起啊。
嗯， 那您觉得像这种像一些人认为的这种个人之风再现了，是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第一个就是说，经过十八大，中共的十八大和十九大，就习近平他的地位巩固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在这个习近平的反腐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运动当中呢，他积累了很多的这个反对力量。那么反对力量呢，用王岐山的话来说，就是现在两军交战成焦灼状态。那么这个交战当中呢，有一大批人就对习近平呢，就是造成了这个各种各样的潜在的一种就威胁。那么习近平感到不安全，所以他力图就是把像一种像文革中那样一种造成以个人崇拜造成这个全党和就是全国人民对他有一种像核心的像，虽然他们用太阳，只有这金正恩什么金日成金这个金正日他们这用太阳，那文化革命中毛泽东也用了太阳，虽然就习近平没有用太阳，但是实际上他就想造成一个像毛主席那个毛泽东当年那个四个伟大那么样一个效果，有了这样的效果，你个人的权威大树特树，就是林彪就是说毛泽东要必须要大树特树毛泽东的权威，他就要竖起自己的权威，这样的话你就掌握了一下就好办事了嘛，就各种各样的政敌你就一句话就可以把他们打倒。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看现在台湾民众对于习近平又有什么样的感觉呢？这根据一份最新的民调则显示，大部分台湾民众对习近平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的，但是对他有好感的比反感的人多出十个百分点。根据民调负责人跟学者的解读，这可能跟习近平没有对台湾恶言相向、大力打击贪腐以及没有提出统一时间表等做法有关。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最近公布十一月份民意调查结果，对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声望、行政院长赖清德的施政表现以及政党认同等议题进行全国调查。该基金会也同时首次把台湾民众对习近平的看法纳入调查。负责这次民调的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民进党籍的游盈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这一次我们是使用这个感情温度计啊，来测量习近平在台湾人心中的温度啦。感情温度计这样的一个测量工具，在政治科学里面是很常使用，而且是很稳定的一个测量工具。那么我们是这样子问的，就是说。”如果用零到一百度来表示对国内外政治人物的好感与反感，零表示最冷，那最强烈的反感，而一百表示最热、最强烈的好感，五十度表示没什么感觉，既无好感也无反感。那么，请您用零到一百之间的数字来表达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感觉。
在台湾前总统陈水扁任内担任陆委会副主委和海基会副董事长的游盈龙说，调查结果发现，在台湾二十岁以上的成年人当中，29%对习近平有好感，39.9%的人对他没感觉，19.9%的人对他有反感，11.1%的人不知道。游盈龙说，
如果以平均度数来讲，台湾人对习近平的感觉温度是51.52度。这样的数字我们解读出来的意义是说，台湾人基本上不讨厌习近平，虽然多数台湾人对习近平无感但好感的人显然比反感的人多出十个百分点。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现象很值得玩味是否也显示出来台湾人的这种文化基本上对，即便是对一个恶邻居的大家长中共头子习近平，也表达出一种很古意、善良、厚道的这样的一种态度的对待。
游盈龙表示，他对这个结果有点意外，尤其如果把这个民调跟去年该基金会对前总统马英九的同样调查进行比较，竟然发现台湾人现在对习近平的好感超过对马英九卸任时的好感。 在去年五月的民调中，41.1%的民众对马英九有反感，有好感的为23.7%，平均温度是41.64%。现在对习近平感觉温度比马英九卸任时高出10度左右。尤英龙认为这个现象反映出几个意义，他说。
归结起来就是说习近平上台之后从2012年上台之后，其实很少对台湾恶言相向他的一些表现看起来就是一个大国的领导者的那种风范，但是也许台湾人这样的一个感觉只是从这样的一个比较表面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或感觉，那么深一层的东西可能没有特别去琢磨。
根据台湾媒体报道，针对这样的结果，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辛炳龙分析，许多台湾民众认为习近平有魄力，大力打击贪腐，但习近平对台湾如何，一般民众没有感觉，因此反映这样的结果。而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张清熙分析，除了习近平大力反腐，对台湾比较没有使用凶狠的字眼之外，他在19大中并没有提出类似统一时间表的主张，增加了台湾民众对他的好感。台湾各界普遍认为，习近平对台湾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过去几年，习近平除了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其既定方针之外，也不断提到两岸一家亲的说法，希望拉拢台湾民心，达到心灵契合。他在19大报告中表示，要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尊重台湾现有的社会制度和台湾同胞生活方式，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根据台湾陆委会的评估，习近平对台政策是一种又拉又打的两手策略，更强调对台湾的青年人和基层民众的拉拢。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除了调查民众对习近平的看法之外，还调查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声望。调查显示，39%的民众赞同蔡英文的领导方式，40%不赞同。行政院长赖清德的施政表现则受民众肯定，60%的人满意他的表现，27%不满意。关于台湾独立公投，43%的受访者赞成蔡英文在任期内举行独立公投，48%表示反对。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再看有关于台海两岸的一则报道。台湾环保署长呼吁北京政府停止在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大会上打压台湾。不过呢，台湾学者则认为目前两岸的僵局化解的可能性并不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环保署长李应元星期一召开记者会，呼吁北京政府不应该打压台湾参与世界气候会议。
气候变迁处理的是大气的问题，是大气层的这个温室、这个气体暖化的问题。这样的一个大气问题，泱泱大国不需要小气。我们那么务实的，来做出的贡献，这一点呢，我想是可以大家一起来改变过去的作为。
林元署长还说，联合国强调地球应该永续发展。世界的未来属于年轻人，不过台湾青年气候联盟在参与韩国举办的周边会议时，却也遭到中国的打压。林元指出，台湾透过科技协助一些岛屿国家避开自然灾害，并协助非洲国家面对极端气候变化，在人道、医疗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与此同时，台湾自身也正朝着减碳废核的方向迈进。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3次缔约方大会上周六在德国波恩落幕，率团前往的台湾环保署长李应元无法出席大会的主场会议。台湾环保署的新闻稿指出，台湾代表团仍然与友邦及友好国家进行了31个场次的双边会谈，对象包括马绍尔群岛及瑙鲁的总统，还有5位德国国会议员等等。此外，台湾的14个友邦还致函这次会议主席斐济总统， 及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一致支持台湾实质参与，并呼吁不应该排除台湾于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会议活动之外。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日前表示，台湾参与国际活动必须符合一个中国原则，台湾当局不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以及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为两岸互动制造障碍。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后，由于不承认九二共识，引发中国方面的不满，不仅中断两岸官方互动，也不再同意台湾卫生福利部长、民航局长及环保署长等官员出席联合国之下的专业组织大会。不过，一些民进党立法委员则认为，马英九政府自我矮化的做法，尽管台湾官员得以出席这些国际会议，结果却是得不偿失，让国际社会以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大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由目前两岸互动的情况来看，化解僵局的可能性仍然不高。
中国大陆一直在暗示台湾说，曾经啊，不管是不是用九二共识，只是要能够把那个精华能够讲出来、讲出口，其实有很大的空间。
李大中教授还指出，蔡英文总统的双十演说呼吁两岸应该找出互动新模式，等于是把球又丢回了对岸。而习近平的十九大讲话对台有释出善意，不过一个中国的底线则没有任何松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叙利亚和俄罗斯星期二宣布，阿萨德总统和普京总统在索契进行了一次会谈。两位领导人的讨论重点围绕以政治方案解决叙利亚冲突。来自克里姆林宫和阿拉伯叙利亚通讯社的消息说，普京总统说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正接近尾声，并祝贺叙利亚总统打击恐怖分子取得了成功。俄罗斯媒体说，阿萨德总统星期一在索契停留了大约四小时，还说阿萨德总统认为叙利亚战争目前的状况使得两位领导人可以期待政治解决方案取得进展。阿萨德上一次访问俄罗斯是在两年前，那时俄罗斯军队刚刚在叙利亚发起军事行动，支持叙利亚政府军。克里姆林宫说，普京总统期待与美国总统川普和卡塔尔的埃米尔·哈马德进一步磋商。普京还将在索契接待参加星期三峰会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伊朗总统鲁哈尼，预计会谈主要的议题就是叙利亚和平进程。这三个国家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进行了几轮合作会谈，并就在叙利亚建立四个冲突降级区达成了协议。另外，联合国主导的和平谈判定于11月28号在日内瓦举行。在另外一方面，美国以贿赂罪逮捕了香港跟非洲前高官。这起贿赂罪图谋是在纽约联合国大厅内秘密策划的，涉及了世界几大洲。前香港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还有担任过塞内加尔外交部长的加迪奥，谋策策划了贿赂非洲国家的高级官员，以便确保一家设在上海的能源和金融集团能够得到经营权。他们行贿的目标是长期担任盛产石油的国家乍得的总统伊德里斯戴比，以及在2014到2015年期间担任联合国大会主席的乌干达外长山姆库泰萨。根据美国检察官星期一公布的起诉书，何志平跟加里奥多年密谋，策划向戴比跟库泰萨行贿，换取这家拥有数十亿美元资产的中国石油天然气和金融公司的商业好处。美国司法部星期一宣布，何志平星期六下午被逮捕，星期一他在美国一名联邦法官面前过堂。那么在 这家有关于美国以贿赂罪逮捕香港和非洲前高官的详细情况呢，我们节目中还会有详细的介绍。感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待会见。